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现在这个社会呢，其实人人都依赖车子呢作为这个代步工具，但是买车子呢通常需要和银行就是申请车贷嘛。许多人可能普遍都认为说，这个车贷越短就代表说我将来呢，如果我想要卖车的时候，那我的车子呢这个价值会比较高，因为车子不像房子嘛，它贬值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因此有些人就为了想说，将来我想要更换新车啊，那我卖车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好的价值，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比较短的这个贷款期限哦。所以这个小时 TFM IRCU 呢，我们邀请到的大马理财的规划师罗永慧呢，来和我们聊一聊。永慧早。
呀，早安，大家早安。
永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就是这个车子贬值的速度和车贷的这个期限呢，是有直接的关系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迷思？
其实这个车子贬值的这个速度啊，跟车贷的期限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拿那个车贷多少年，跟你的车子的电价啦，就来年叫电价的话，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实如果你讲说关系的话，车子贬值的速度啊，它很不确定性啊。就是说刚好你买到那个车子，如果是它突然间它的产量的关系，它也有可能不会跌价，它的价钱就停在那边。但如果它的产量太多了车子啊，那肯定它的速度又跌很快咯。那如果有些车子是它的 model 啊，就是它的款式，我觉得车子贬值的速度应该是跟车子的款式比较有直接的关系。车子的款式。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直接关系的话，那很多人可能就认为说，这个车贷方面我应该要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知识，说我这个车贷期限有些是3年、5年、7年、9年。那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车辆，比方说新车，有些人二手车他们也需要贷款嘛，那还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这个财务目标，他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他们的车贷期限？
车贷期限啊，其实我们讲回来这个买车啦，这个课题啦，就讲车子啦，其实它目的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去买这个车子，它的目的是做么很重要。像有一些是代步工具，就是我要去上班，我要回家，另外一个就是上班时候要用到，要在外面跑来跑去做，可能比如讲做一些销售啦、服务业啦，你需要一直在移动啊，这样就需要的车子。那有一些是说，我要驾比较豪华一些的车，比较好的车这样子。那有一些就是说，我要比较享受一些的车，就是说我的车要有好多的功能，这样性能的等等。所以我觉得买车子最重要大家一定要清楚是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为前提先，因为当目的准确的时候，它后面的东西就会跟着都是会准确了。那你目的错的话，它后面接下来的东西就是不如你的想要的东西，或者是说我的能力范围啦等等，变成它整个东西就我们讲说那个起源第一步要走对先了。那如果朋友讲说买这样这样啦、那样那样，我们也跟着去买，可是不是我们的所需要的东西啊，所以变成说你就不准了，需要跟想要又是另外一个需要考量的东西了。所以变成说针对不同类型的车，刚才你的问题跟这个新车、二手车啦，还是那一句话，你要选择适合你的这个，就是说你自己的需求啦。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先讲说利息啦，因为车的利息基本上分成两大类啦，基本上啊，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两大类，一种就是固定利率，就是我们所谓的fixed rate 咯，一种就是 flexi rate， 就是它的利息的这个会浮动的啊，这两种咯。像第一种的话，简单的算就是说，今天你一年的利息是多少？就比如讲是3%，这样你贷款几年，它就是直接乘以你贷款的年数咯。就比如说一个100,000，我们拿100,000的车子，如果利息是3,000一年，就是3%咯。那如果我们贷款9年的话，就是3,000块乘以9，就93,27咯。像你这辆车子的贷款的利息，总共你要还给银行就是27,000咯，很直接啊，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就是 flexi rate， Flexi Rate 的话，就是说我们英文叫 Reducing Balance，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贷款，当我们在还的时候，它的你的欠款的那个母金会越来越少，相对的，就是说你还的利息还会跟着你的母金减少而减少了。所以你说选择3年、5年、7年、9年，到最后它还是个人需求，就是说，比如讲今天，首先我需要一个这样的车子，A 的车子。那么，如果我跟他还3年的话，对我是很重的话，可是我又需要到 A 来代步来工作上的需求，这样其实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现金流卡住嘛。这样如果我把3年可能变成5年、7年，甚至是9年，这样我就能够降低我每个月的工期，对不对？
消
这样我又
费。
能够达到我需要那辆车来工作。或者送货啊，还是什么等等的目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车子的贷款期限啊，3、5、7或9年，真的是很个人啊，就是很
是。
一个个人需求的一个课题啊，或者是一个 issue 来的一个话题
是，而且其实是根据自己本身的这个需求量的，就是可能就
啊。
很像永慧刚才有提到的，就是你不同的这个你要求你要买这辆车这个目的呢，是需要非常的清晰，那你才会知道说，哎，我应该要如何去选择。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车贷期限的这个选择，对于个人信用评分这个方面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车贷的期限呢，就是你贷款几年，不会直接影响个人信用的评分，不会的。啊，个人信用评分反而比较关注，就比较注重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拖欠这个车期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说信用卡啦、房卡啦，就是说所有合法在金融机构里面的你的一些贷款，你的工期。如果真的是有拖欠，有超过它的期限的话，这样就会影响个人的评分哦。这是
是。
第一啦。第二就是说，有一些是也不说不算影响个人信用评分，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的收入是1万令吉，就是10000块，
对，
这样他每个月的工期啊，就是那些固定的银行工期，比如讲期啊、车期啊这样子，他已经超过5000，超过6000，超过7000，超过8000，意思说你看你已经用了你的60个。percent 的那个薪水啊，来供给或者70%，甚至80%啊，比如啦，打个比如，这样是不是很高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信用评分就会比较低哦，不是不好，只是说它就比较低。但可能你真的需要用到在向银行申请贷款啊等等的这些 facility 的时候啊，你就会比较差一点，就是可
是，
能没有那么优先了啊，对。
而且其实这种车贷期限的选择是看你自己有没有拖欠，这个才是刚才我们想要专注在的一个重点呢。如果你有拖欠的话，它那自然而然在你的这个个人信用评分上面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对于有一些房贷或者是其他负债的人来说呢，如何在这个车贷还款的期限的选择上面，我选择一个最佳的决策来确保说我的财务是平衡的？
就是基本上，如果你说在理财的角度，
对。
通常我们的建议啦，就是会在说，就是把我们的收入啊，不要超过一半是固定工期，就是说一个1万块收入的人，你不要用5000块，就是少过5000块是给这些固定的工期，是会比较理想。当然能够越低是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固定工期，就是我们债务了，简单来讲了啊，比较低的话，这样我们手上的现金流就会有比较松嘛。这样
是。
手上现金流松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规划，比如说一些投资啦，一些储蓄啦等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生目标，比如说去进修啦，去上个课啊等等都可以，就比较松。因为如果我们把负债占收入的比例太高的话，就基本上我们每个月收入一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大半就是不见去，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过到非常紧绷，而
是，
且也那些紧急金啊，我们说 emergency 的饭啊也没有啊。这样当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或者一些小意外啊，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可能生活压力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需要改变很多东西，这样子，
所以
甚
其
至
实。
是会导致我们无法去准时偿还，就会 影响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信用的评分。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理财这件事情呢，是从小都要有这个意识的，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对，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永辉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吗？针对车贷这件事情，还有就是理财这件事情。
OK， 我们讲关于车贷了，今天就是在理财方面，这个是我们常常跟身边的顾客然后的朋友都有讲啊，就是说其实车的价钱，就是你买你的车的价钱如果是等于你的年收入，那个是最好的，如果是在理财的角度来作为出发点。
为什么呢？
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年收入是60,000，就是说一个月你赚5,000块的话，这样你买的车就是60,000左右的车。这个是在理财的角度啦，就是在我们讲说我们用理财的角度，就是用规划的角度来把东西有条理的去 planning 的话啦，这个是最对的。这个大家听了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是妹好像合作哇，这不是不能够买比较好的车，对不对？
对
啊，当然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去运用的话啦，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财务啊，就是说你每个月的盈余会是很多的，你会很松的你的生活，然后你可以存更多的储蓄，或者做更多的投资，或者其他更做其他的规划啦，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嘛，除了我们讲车嘛，其实还有房啊，还有等等啊，其他的一些财务目标，不会把自己绑得那么紧啊，这个是第一个啦。我觉得说我们的车价等于年收入在理财的角度是最理想的。OK， 那第二就是说我们必须很清楚那个需求，我想在选择这个汽车的时候那个需求很重要，就是说这辆车是给你代步罢了，还是说需要工作的，还是说需要一直用了很高用量的，都不一样。因为如果你的低，你很低用量，可能你我们选择一些比较品质优良的二手车也不错啊。但如果可能你用量是很高的，你都要靠这辆车来生活来工作的，这样可能你的车就不可以一直有问题嘛，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要买比较可能比较新的车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需求去确定好之后才选择车子。那最后我们就谈到利息咯，因为利息也有好多好多种的，其实很蛮复杂的。对，比如讲进口车的利息又不一样现在还有我们的 EV 卡，就是电车的利息也不一样，那国产车的利息又不一样，二手车的利息也不一样。对，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我觉得前面两者比较重要，就是你的车价是你的年收入，大概为一个 reference 啊。第二就是你的需求，我觉得是来的重要的。那第三，我们就可以向这些专业的这个汽车销售顾问啊，专业的这些银行的这个专做这个汽车贷款的人员去了解这些利息的差别了。这样才能够到最后就是你选择一个对的价钱的车子，是符合自己的需求的，然后利息，这样这三者合起来我觉得就蛮不错了。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翻开报纸，你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可能就是理财方面可能不恰当，他们一直换新的车子啊，或者是觉得说哎，我的财务方面呢我没有办法去维持在最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可能很多人呢就开始慢慢的bankrupt 啊还是怎么样的。最近我们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所以刚才呢永辉就分享了大家有小小的 paper 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买车先算一下你的这个年收入是不是可以等于这个车价，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去规划我们接下来有剩余的一些金钱啊，你可以拿去投资啊，可以拿去做很多的事情，尤其是这个储蓄。因为刚才永辉有提到嘛，就是那个 emergency 的 fund 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有什么突发事件需要急需一笔很大笔的这个资金的时候呢，你还有一笔钱来救急。
是的是的，对。
而且这个目的也要非常的就是清晰了，如果你买车子的这个目的呢只是为了代步，那 不妨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车子，那不让这个贷款呢就成为你身体上面或者是你家庭里面的这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所以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大马理财规划师永辉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永辉。
不客气不客气。